今日的讲道经文来自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四到三十一节。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再次能够相遇在这个主日。我记得我在很多年前在芬兰读书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同学是个德国牧师，我们一起坐车从 Helsinki 到中部去。然后我记得他一路上开的时候，开过一个很开阔的地点的时候一个很开阔的一个公路，突然就听到好像有飞机轰鸣的声音，哇，很响的声音在我们头顶上。然后呢，好像突然变得很亮。我记得时候，那个时候他马上就跟我讲了一句，哎，他说是不是主耶稣再来了？后来发现不是主耶稣再来了，是飞机在我们头上什么飞过去。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释启示录，如何解释圣经里面说到的大灾难，如何去解释耶稣再来，这些经文到底应当是如何解释。因为我们比较容易直接从文字上去解释，包括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包括今天我们这里上一个主日开始一起讲到的马可福音的第十三章，我称这些是所谓的小启示录，对不对？这些经文如何去解释呢？应当大家如果过分注重于细节的解释，可能会出错。所以呢，你看启示录的解经书，你看关于末世的很多的解读，在五十年前、七十年前的很多这方面的解读，今天看来是有问题的。因为当你过分注重于这个经文的细节或者它的文字的细节的时候，你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点，就这些经文本身，它都是用象征性的文字表达的。比如我举这个例子来说，刚刚我们读到说他要驾云而来，驾云而来到底是耶稣是不是像孙悟空一样，下面是云拿着个金箍，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对啊。但是我们一看到驾云而来，我们的反应就是耶稣跳在这个云上啊，要冲来了。可能不是这样啊，圣经的作者用这种象征性的文字来表达的这种思想，可能是背后隐藏了很多信息的，只是他用这种象征文学的手法来表达。所以论及末世、末日或者是末代的时候，论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圣经的作者通常都是以象征文学的方式，不管是但以理书在旧约时代，以赛亚书、以西结书的描写，耶利米也好，还是到了这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可福音十三章，或者启示录，或者帖撒罗尼迦后书、前书当中的某些经节，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需要非常小心，我们不能够直接用文字的意思来解读它。特别是刚刚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你要知道说那灾难以后，那个是在二十四节开始一直往后所描写的，那些日子以后，那灾难以后。那么通常传统的解读，二十四节以前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三节是时间上的先，二十四节是时间上的后，可能是可能不是。因为传统解读它是根据文字，直接文字的意义来解读，它可能给你的感觉是一种时间上的先后。但是你不要忘记，圣经很多时候你通过逻辑，根据题材，根据内容，你也可以理解成这段经文的这个之后是什么？是内容角度之后。也就是说，这段经文它非常可能按照传统的理解是时间先后， 但是按照内容跟修辞来看的话，它是角度的转移和分别。所以在当我们解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说这些灾难，一个一个灾难，或者它是在时间前或后，其实不是很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因为是用象征文学的手法在表达的时候，它很多时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有敌基督出现，有假先知出现，有假先知，有假基督，有敌基督。你要知道在历史上一直不断的有假先知，有假基督，不是直到 末日前的那一刻才出现，对不对？或者圣经说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哇，那个战事越来越多，地震越来越多，饥荒越来越多。你看到历史上不是今天才有的，之前已经有了，而且一直不断的在有，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些经文它本身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所以今天我们一直在看，一起来看圣经里面，当每一次耶稣到那些日子，那些日子在马可福音在十七节出现的那些日子，在十九节出现的那些日子，这里面似乎是在讲什么？开始 是提到是耶稣用末世论的言语 来描述的，它是一种末世论讲论的一个常用的语句。那么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人子耶稣即将再度临到，人子耶稣基督即将再度临到。那我从三个角度来讲，第一个，他来的时候，天上的征兆，天上的征兆，在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圣经说，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我刚刚讲过了，这些经文可能不能够直接从文字上解释。天要坠落，通常我们解释的啊，这个大灾难可能，但也可能不是，因为这些他所描写的方式，日头要变黑，如果日全食的时候，日头就变黑了呀，对不对？那是不是末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呢？不一定，或者可能是像这样的一个，都是漆黑的，对不对？众星要从天上坠落，是不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怎么样众星从天上坠落？对不对？你看到如果平行经文，你看到那个 马太福音的平行经文的时候，这个说那日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你们他们要看到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驾着云从天上降临。刚刚说过带着云从天上降临，可能不是像孙悟空一样的，但是我们不解读的时候可能会解读成为、耶稣就站在云上从天上来了，对不对？不管怎么样，这里面所要强调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天上有一些异象出现。当耶稣再来的之前，天上出现的不是一个普遍的、普通的一个自然现象，所以呢，它会有一个极大的变动。但是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不是很清楚，因为在这段圣经里面，它讲的是用象征的手法。如果你看旧约圣经，旧约的预言也有类似的事情，比如说约珥书第二章三十到三十一节，约珥什么说呢？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那到那时，凡求告耶和华的名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约珥先知讲得很清楚，有血，有烟，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黑，月亮要变为血。月亮怎么样变成血呢？你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啊，月亮是、红的啊，可能像血一样怎么样，但我们不知道。然后呢，你看到彼得后书 在这个新约的使徒也提到一点点，他说主来的日子要像贼一样、不是说耶稣像贼哦，是贼是有个特性，贼的就做事情 是不让你知道的。他的意思是说耶稣来的时候，再来的时候像不让你知道的、那日头必大有声响废去，有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有点像原子战争、原子弹爆炸的那种情况的发生。那么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我们没有人干过， 没有人看过。那么如果你看先知以赛亚书十三章，也多次提到，二十四章、三十四章都有提到，先知以赛亚说， 天上的众星宿、众星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三十四章，昼夜总不熄灭，烟火永远上腾，必世世代代成为荒废。说这个地球、这个地上，永永远远无人经过。这个大灾难的时候，二十四章二十三节，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羞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以西结书三十二章，我将你扑灭的时候，要把天遮蔽，使众星昏暗，以密云遮盖太阳，月亮也不放光。我必使天上的亮光都在你以上变为昏暗，使你的地上黑暗。这是主耶和华所说的。我们不能想象，我们最多能想象的时候，就比如说北京发下大雨的时候，乌云密布的时候，啊，这个天好像天是很黑暗，很可怕看起来。但是呢，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两亿年前统治这个地球的是什么？是恐龙。恐龙，它突然在6600万年前突然恐龙消失了，怎么回事呢？那科学家的推测，最有可能的发生的就是行星，小行星撞击地球了。所以当小行星撞击地球之后，它散布出来的这种威力，使当时在地球上的很多的极大多数的生物全部死亡，这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一个事情，以至于当时主宰地球的恐龙消失了，对啊，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最近呢，离我们现在最近发生的最大的一次行星撞击地球的事件，是在1908年在 Russia， 在西伯利亚，你都应该知道，对不对啊？这个地方呢，曾经发生过，就在靠近叫 Tomsk， 叫这个地方呢，大概对不对？我不知道 Russian 怎么发音法了 ，Tomsk 对不对？那个地方发生过一个，就是其实它这个行星撞地球并没有撞上，实际上离这个地上还有几十公里，好像有30公里的地方，它这个行星已经发生爆炸了，但是这个威力大到几百公里左右的这种森林全部烧掉，而且据科学家的推测，当时释放出来的能量是2000万吨 TNA 炸药，2000万吨。那么，如果这个地球这个小行星撞击晚了4小时37分，这个地方会在哪里爆炸呢？会在彼得堡。也就是说，它不需要撞倒，它只要在地球上空30公里的地方爆炸。很小的一个星球，很小的一个陨石，可能是一个流星啊，它就已经可以把整个彼得堡毁掉。所以当时人们发现650公里范围内的窗户全部震碎，650公里。那么你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如果是这么严重的这种天体的撞击，是不是会带来普世性的这种灾难？如果真的有一个行星或者这种小流星撞击地球的话，它的速度又很快，它可能对地球造成的毁坏性的打击是很大的。所以当如果这么想的话，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圣经所描述的这种可怕的情形是有可能的，只是我们没有办法，人的语言跟想象的能力的有限。我相信主耶稣所描述的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或者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只是没有那么大，但是它一定会发生。只是当马可他要表达出来的时候，因为人类的智慧跟语言文化的限制，我们没办法把这种可怕的情形表达得那么清楚。那我看过一次，就是911，因为9月8号我在那两幢楼里面啊，2002年的9月8号我在那两幢楼里面。那然后呢，因为当天晚上我就是从约翰肯尼迪机场就坐飞机回瑞典了，所以我就当天晚上坐飞机就回瑞典，只是下午还在那两幢楼里面。然后我回到瑞典之后，我还在倒时差，我记得很清楚，那是礼拜二。那个我礼拜一回去的，那个还是礼拜几回忘记，反正礼拜二那个两个弟兄姐妹到我家里来看我。然后呢，我就打开电视机，正好在看那个，我就跟他们说，怎么只有一幢楼？我说应该因为一幢楼在冒烟嘛， 那个弟兄就很有意思，他说你要拍摄的角度跟你们一样，拍摄的角度的关系把另外一幢楼挡住了，其实另外一幢楼已经倒掉了，倒下来了。后来我们就亲眼，我就在 CNN， 我记得是 CNN 嘛， CNN 我亲眼看到第二幢楼倒下来的时候，整个的曼哈顿是一片的被那个黑暗跟烟雾跟那个毒各种的气味所笼罩的那个场面。我就记得当时我很清楚的说，我说可能世界末日到的时候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你看到是整个曼哈顿的岛全部被这个黑暗，被烟雾，被这个恐慌所笼罩，只听到那个叫喊的声音，哭喊的声音，看到人从楼上跳下来的情景等等等等。所以下一次据说2015年以后会，欧洲航天局跟美国 NASA 都有研究说，小行星撞击地球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2135年，据说2135年有一颗叫不死鸟的小行星，它撞击地球的概率是2700分之1。那危机不大，2700分之1啊，不怕啊！而且是2135年，我们都已经走掉了啊！我死之后管他洪水滔天，对不对？但是不要开心的太早。2029年，现在是2021年，还有8年。2029年有一颗小行星叫阿波菲斯，这个小行星据说它会跟地球擦肩而过，擦肩而过，它不要撞到地球的，它擦肩而过所带来的潮汐的反应跟这种灾难性的反应已经会很大了。然后呢，2036年这颗小行星会跟地球再次交汇，然后撞击地球的概率就是37分之1，非常就撞击啊，就能够撞到的可能性37分之1，也就是说它不要撞击的可能性，它擦肩而过可能性是会大得不得了。然后你想想看它可能所带来的灾难会是怎么样，灾难会是怎么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讲这些不是要危言耸听，不是要让我们害怕，不是，只是说我们知道离末日越来越近了。什么时候不知道，等下个礼拜天我专门讲为什么什么时候耶稣再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世界末日我们不知道，但是你会看到人类正在朝这个方向去。不管是我们没办法控制，像行星撞我们是没办法控制的，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比如说温室效应，比如中国现在就是 讲那个碳排放是很严重的，这个中国政府现在是强令，就是说一定要想这个碳排放的这个问题要解决，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因为海平面不断的在上升，动物正在不断的死去，然后天气会不断正在变热，你会发现没有，你如果你30年前到欧洲，你发现不需要，不要说北欧了，那德国法国是不需要空调的，30年前，今天你去试试，很多时候40度，在巴黎会有40度，在柏林会有40度，高温 热到他们都死啊。所以你看我们在北欧原来从来没有空调的，现在北欧人开始装空调。你说这个温室效应是个伪命题吗？过去你知道在物理学上，物理学家是有争论的，说温室效应是伪命题，有一些说是真的，有人说，我说不用争啊，你去北欧你去待待你就试试，你就知道20年前30年前20度，夏天20度是很热的，今天30度很正常。所以北欧的森林不断在自燃，就自己烧起来了。因为什么？因为热，因为温度到了一定程度就会热。所以耶稣讲这些东西在干什么？耶稣跟门徒其实说，历史上这种灾难不断的再来，不断的再难，我们是否能够在这个大灾难之前我们能够跑到 火星上去移民了呢？我是很悲观的，我是很悲观。人类如果将来能够有一些小小的物种能够带到火星上去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在未来的100-200年，我不知道能不能人类就成功的可以移民到火星，我是很悲观。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灾难来了怎么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类怎么，我们只看今天，我们只看眼前发生的事情，我们只看到阿富汗现在很乱，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种阿富汗的灾难在普世性的怎么办？现在阿富汗出问题还有人救，对不对？还有美国人跑去，他也搞了很乱了啊！这都是美国人搞出来的，这个事情我们等一会儿再讲，或者以后专门讲，这有很多东西可以值得讲啊。 但是如果普世性的这种灾难会怎么样？会怎么样？耶稣不就在提醒我们吗？我们是不是作为基督的门徒，作为基督的跟随者，我们是否预备好了？耶稣随时再来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预备好？当灾难来的时候，我们是否预备好了？第二点，人子的再来，讲到26节、27节，马可写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大有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召聚起来。那个时候是大灾难，人子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然后呢，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显出两种情形，一种是什么？叫大有能力，这里说的。另外一种是大有荣耀，对不对？为什么大有能力、大有荣耀呢？因为什么？因为他要用能力灭绝敌基督的作为，并且带着荣耀、荣光来废掉对方。圣经依据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2:8，在这里面，保罗写道：那时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讲，讲到这种话的时候，一定不要完全按照字面解释，你不要想到就是你的看到这种啊什么小人书啊，或者什么这个封神榜电影啊，里面一个白发老人噗嘴上吐出一口气，敌人就死掉了，不一定是这样的啊，只是圣经的作者他用这种描述的方式，但是肯定他所代表的是什么？吐出气是表达能力嘛，不一定像电视上拍哇呼。像什么灭火器一样火啊出来了，或者是泡沫一样，不是的，对不对？但是他表示什么？耶稣这个气表示一个能力，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是荣光啊，荣光啊，用荣光废掉他。那你也不要想象说哇，是个像我们小时候看那个什么北京人民电影制片厂，什么电影制片厂嘛，哇，这个是天安门是放光的，不一定是这种样子。我们的想象力如果这样的话是太局限性了。耶稣的荣光他是远远大于这些的，你懂我意思吗？啊，所以当耶稣呢，他在这里，另外一个就讲起。驾云降临，为什么驾云降临？你知道吗？耶稣第一次再来跟，但是这圣经的作者把耶稣第一次再来跟第二次再来做一种对比，因为耶稣第一次再来是什么？是降临在马槽里的，对不对？是很卑微的、很谦卑的、很不为人所知的、很隐藏的、很谦卑的来到我们当中，对不对？道成肉身。但他第二次降临是什么？圣经里面说的什么？是荣耀的，是有能力的，并且是驾云的，就是谁都看见。驾云的意思是说，在普天之下，你们都能够看到的，都能够感到的，都能够认识到耶稣，就是什么再来了，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他是驾云而来的。所以我说，耶稣的降临，第一次是卑微的降临，第二次是荣耀的降临，第一次是受难的降临，第二次是拯救的降临。但是呢？他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为什么你看到在先知书、在以赛亚的书中，有时候你看到这个弥赛亚是个受苦的仆人，因为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的确是受苦的，但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带着能力的，他带着拯救的，他带着荣耀的，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这就是犹太人解弥赛亚的经文的时候，他解不明白，再大的拉比他解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他们只看到荣耀的那一面，君王的那一面，那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他们现在还在等基督，因为他们不觉得基督已经来过。但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苦难的、卑微的、谦卑的这样一个生命来的。但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什么？带着荣耀的、光环的、能力的、驾云而降临的，对不对？这是基督的第二次再来。那个先知但以理书7曾经有谈到基督再来的时候的样式，7:10。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势力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要展开。就讲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天使都要赴侍奉。然后呢，7:13，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亘古常在者就是上帝，对不对？天父上帝。得到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国、各族、各国、 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就讲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上帝荣耀的一个完全的彰显，完全的彰显。这段平行经文在路加福音21:27-31，路加这样写道：那时，就那个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们要看见人子了，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情，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到了。耶稣再来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我们得赎的日子到了，我们得赎的日子到了啊！然后呢，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你们发芽，他们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就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事渐渐成就，应该晓得神的国近了。好，这里给我们一个什么信息？你知道，就人子的再来或耶稣的再来是什么意思啊？耶稣再来就是我们得赎的日子，耶稣再来就是什么？就神国降临，完全降临的日子，神国完全实现的日子，这就是基督再来。基督再来。那么好，那么有人就问我，那基督再来是不是随时可以发生的？是不是随时可以发生的？是不是随时可以发生的？啊 ，Yes and No， 是又不是？为什么是啊？是就是指。他说的没有错的，是就是指随时可以发生，因为耶稣有权柄，他要什么时候来就来呀。上帝有权柄，什么时候差他的爱子来救赎我们，让我们得赎，他随时就可以发生呢。那为什么又 no 呢？但是因为到现在还没发生嘛，我现在讲这个话的时候还没有发生嘛，对不对？好，那么在这里面呢，你要知道很多的解经家他们总结了一下，他们认为有几件事情发生就说明耶稣要来了，要就要进了。第一个就是我们上一次在13:10所说的福音传给万民听。当福音传给万民都听到，万民就是万民，但是问题在哪里你知道？问题是万民怎么解释啊？你怎么解释万民啊？万民是不是一万个人呢？当然不是了，或者千千万万的人呢？可能是，可能不是，但你怎么样定义千千万万的人？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这个词是指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听过福音了。哎，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还真的是有些民族还没听过，因为现在圣经还有2200种语言没有翻译到。就今天圣经全世界的语言当中还有2200个语言没有圣经的。所以有一些学者就认为，哎，如果这2200种，所以 Wycliffe 这个圣经翻译学院这个协会他们就拼命翻圣经啊。啊，有很多的古代的那种语言的圣经被翻出来啊。有些是很那个边远的部落的民族的语言用圣经翻出来 啊我们说纳西族都有圣经，苗族都有圣经，把它翻出来吗？对不对啊？现在很多 Wycliffe 的这个翻译学院他们就在做这个实验，因为他们也相信如果所有的语言的圣经都被翻译出来，耶稣就再来了啊。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个就是说，哎，说不是，就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听过福音了，现在大概还有全世界70亿人当中还有什么20多亿、30亿的人没有听过福音，等到这些人都听过福音了，耶稣就再来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因为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让我们看到如何去理解这个到底怎么如何万民听，对不对？第二个，大灾难必定发生，但是你不要忘记啊，大灾难是不断的，你不断的有大灾难，你怎么样定义大灾难？你也可以说这个大灾难是一个什么越来越大的灾难，或者不断有的灾难。这个大灾难是指所有的灾难在一起的一个总和的。所以 我在写 PPT 的时候，昨夜晚上 我在写到这一段 在发展的时候，我就通知我们的同工，我说，哎，我 把原来的 PPT 改掉。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我原来的解释还是太细致。我已经讲过了，启示录象征文学，你不要解释太清楚，你越是得解释的清楚，你到后来你就发现越是打你自己嘴巴，拼命抽。今天你把那些解经书写出来的50年前的写出来，我们都在打他们的嘴巴，因为我们的自以为自己的智慧了不起，人自以为自己可以了解上帝来的这个奥秘，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写得很清楚很清楚。特别是 dispensationalism 这个时代论的达拉斯那帮人，所以过去那个70年代、60年代红得不得了，后来80年代，后来很多华人的都到那里去读神学，现在你发现哇，很多时候在抽嘴巴，抽自己嘴巴。 都把教会时代分成七，把这个上帝那个历史历代分成七个时代啊，每一个时代怎么精确的不得了。我告诉你，上帝的能力跟智慧远远超过我们所思所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我们在这些 认知上是非常有限。我们在上帝的奥秘面前，我们只能谦卑向来跟神说，神啊，我们不知道，求你启示我，求你不断的启示我，求你不断的让我知道，让更多知道。我知道所有我以为知道的东西可能还不到你的0.0001%，因为你实在是，否则他就不是上帝了。我们如果把末世的奥秘都能够解释的那么清楚，我们就成为我们的上帝了，你懂我意思吗？然后呢，假先知 假基督要不断出现，而且在教会历史上你看到这是个不断出现的立场。你历史当耶稣站在橄榄山上对着门徒说到圣殿的意思的时候，说假先知假基督要出现，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假先知假基督 很多了，历史历代还不断的出现假先知假基督。我下一堂下个礼拜天仔细讲这个东西，不断的出现、啊、敌基督不断的在出现，天上有各样的异象也在不断的出现，又好像又没有最终出现，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大而可畏的样子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看不到。不法之人的显现就是敌基督，帖撒罗尼迦后书2:9，啊，这不法之人就是照撒旦的运行，各样的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其实你不要忘记，在历史上，教会历史上，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敌基督，各种各样的不法之人。而这些事情越来越多，这些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基督快来了，基督快来了，基督离我们这个得赎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所以呢， 我在这里想强调的事情是，不是基督来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怎么样相遇神，我想这不是我们的重点。 我反倒更多的重点是说，我们怎么样预备我们自己去等候基督再来，这反倒是我们重点。所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两种结局。一种结局就是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耶稣来了把我们接走。但是还有一种结局，可能是更多的可能性，就当时耶稣还没有再来，我们已经去结束，我们的生命已经被结束了，我们的寿命到了，或者因为某些灾难或者发生我们走了。比如说MH370 是不是 MH马航370，对不对啊？我们教会曾经就有人在这个飞机上，他就走了，对啊，对啊，啊！所以我永远记得那个礼拜天，那个马航原来的那个总裁啊，跑来教会的，他也在我们教会嘛啊，哭诉的情形，就是很崩溃啊，那个情形真的非常崩溃的啊。那我们的生命就结束了啊，所以我们预备的怎么样？大家还记不记得前两次我曾经讲到一个老太太，一个山东的一个老传道人啊，我说她那个啊非常爱主的，服侍主，忙得不得了，对不对？她这么全心全意的委身给主，很少见到，因为她委身到一个程度，她连去探望自己的女儿，跑到那个西南，那她西北或者哪里，她的孩子去探望他们都没机会，她都没有时间离开她的那个小镇，对不对？她曾经有分享过一个见证，就讲到她做梦梦到耶稣来接她了。他说耶稣来接他的时候是非常荣耀了，他好像走出他的门口那个巷子啊，是铺满了鲜花的，两边是就是像就天使都在等候。他出门的时候啊，他发现哇，他少没有穿他的鞋，因为他的鞋放在城里面那个家，他自己的家里面没有穿鞋，他想回去拿鞋子嘛，来不及了。后来他女儿跟我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我知道，你知道为什么你妈妈没有办法穿鞋吗？因为主来的时候是接他的时候是随随时时的，或者主来的时候，不管是那个，如果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也是快得不得了的，是随时来的。你不要回家去拿鞋，你要穿鞋都来不及啊！所以你必定是光脚出门的。其实神不就提醒我们吗？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什么都带不走的。当他来的时候，你什么都带不走啊，是不是这样？我后来我就当时就跟他的女儿跟他女婿这么讲啊，所以你们的产业是很多啊，但是你们可能什么都带不走的。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你妈妈会梦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没有穿鞋就要冲出去啊，就要被接走啊，很荣耀的，那个是啊，很荣耀的。那因为我的工作的性质的关系，所以 我有的时候会陪伴弟兄姐妹 走他们人生最后一程，对不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未必就是说每个婚礼每个葬礼都会参加，但是有的时候我的时间允许，我就会参加或者去带领，主要是带领这个机会，特别是安慰家人呢。我记得有一个我们教会的弟兄走的时候，那一次的葬礼我有机会走到很里面，就我送他们全家，就只有他们一家三个孩子，妈妈跟两个孩子跟我一直送他们的父亲到最后，就是炉子，我就看到这个炉子打开，把这个爸爸的身体推进去。很有钱的家庭，穿得非常好，穿虽然没有穿金戴银了，但是也真的是穿得很好。我们把我们很多的这个我们叫寿衣，中国传统叫寿衣啊，我们的组内的我们叫寿衣，但反正我们也是非常好的这个绸缎的衣服啊，我穿得很整齐进去。但是我告诉你，进去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我那次是我也很震撼，我第一次看到炉子离我大概就20米的距离，就是这样的距离，我看到这个弟兄的身体被推进去了。我亲眼看到的，很震撼，很震撼。大家可能还记得，我前段时间再早一点，大概半年多前，我曾经有提到有位老人家，有位老姊妹，我特别去探望他。我当时他还身体还蛮，就是他因为得了这个癌症，动了很大的手术，但是手术之后反倒有很多并发症，但是他也拖了，就是。癌症之后拖了两三年啊，这两三年我感谢主有机会我可以陪伴他，包括我们教会恢复还没有恢复聚会之前，他还能够回到教会来聚会啊。那他很爱主了，他虽然身体病得很重，但是他还是愿意来聚会。那我特别感恩的是，我去探他，我到家里去探他的时候，他非常开心哦，然后还做了一些水饺给我，做了一些水饺，我就带回家冰起来。那后来三周前他走了，被主接去了。所以呢，当时我的冰箱里还留着他当时做给我的水饺。我非常感恩这个老姊妹，虽然不到70岁，但是感谢主都，我认为他走神还是很有怜悯恩典，因为太痛苦了，他后期的身体非常非常痛苦，每天是煎熬，每天是要很多的祷告。那支撑他的女儿一直在联系我说，牧师啊，怎么办、啊、等等。那我也只能够为他祷告啊。但是这个老姊妹一直在走之前一个礼拜多还是两个礼拜，已经不清楚了，那个时候已经不太清楚了。那琳达姐也代表我去探望过她后来啊。那老姊妹还在跟女儿说，哎，不要忘记要来到主的面前做感恩的奉献。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再来之后，再来之时，或者我们要去见耶稣的时候，你要知道，就像我们这些老姊妹一样，他们什么都不会带走的。今天我们已经面对第三次分配了。中国再次进入到叫第三次分配啊，我们很期待看到这个，在看这个情形会怎么样啊。我昨天还跟我们教会的一位做影视方面的一位姊妹在聊天，现在好像又这个影艺圈又开始风波又来了啊，我也不知道说到底要不要感谢主啊。当然如果这些人他们可以及时悔改来信主也很好。有一位女演员好像要罚2.99亿啊，那我也觉得很惊奇啊，真是 amazing， 这什么概念啊？两点罚款2.99亿，我天哪！我看过多少生意人这一辈子还不要说普通的工人啊，普通的工作人员工薪的，普通的商人一辈子也没办法赚2.99亿啊啊！我希望他们可以及时悔改了啊，及时悔改，这苦海无边。回头还是岸，真的，这不是佛教用语。你有人说，哎呀，你要用佛教用语，不是。我讲的是这个人生的苦难是无尽的，你赶快回头寻找耶稣。我告诉你，还来得及。但耶稣还没有来之前，你还来得及，否则就太晚了。那个时候就不是2.99亿啊，那可能是2.99亿年，你都还在火狐里面受煎熬啊啊！你要为你一辈子所做的孽，你的罪。 要在耶稣面前去面对，耶稣面前去面对，求主帮助我们。最后第三点，终末的临近，二十八到三十节，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喻，当树枝发嫩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或者说神的国正在门口了。也就是说当耶稣再来之后，就是神的国来了，对不对？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为什么耶稣用无花果树的比喻？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耶稣曾经说过一个无花果树咒诅的比喻？因为以色列人，以色列民族，以色列是被比喻为无花果树的，所以当以色列人的灵性死掉的时候，耶稣就咒诅无花果树死掉，表示他们已经没有完全成为一个没有真正信仰的被上帝咒诅的一个群体了。但是这里面为什么要提到无花果树，乃是表示什么？当以色列人的宗教复兴的时候，当以色列人的灵性复兴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快来了，耶稣快来了，耶稣就在门口了，你们就知道什么？夏天近了。为什么夏天近呢？就是因为耶稣来了。所以在这个之后，马上耶稣说，当你们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当这些事情要成就的时候，你就知道人子近了，耶稣近了。什么叫耶稣近了？就是神的国要来了，神的国再度要来临了，神的国就永远来了，我们就得赎的日子了。所以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又是指什么呢？就指耶稣再来之前所要发生的一切事情。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毁，教会经历各种苦难，各种的战争、饥荒，各种的地震，各种的逼迫，各种的异端，各种的被盗等等等等，所以甚至包括结局前的大灾难，对不对？等等等等。当这些事情临近的时候，你知道人子来了。但是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人他把这个无花果树这个比喻啊，解释成为以色列复国，1948年以色列复国，这是我不同意的。通常这个把1948年以色列人复国的这解释的这一群人，都是跟随了我刚刚说的时代论，就是美国的达拉斯的这帮 dispensationalism， 直到今天他们自己都不敢这么强推这个观念。为什么？你知道耶稣说的无花果树的比喻很清楚，当时无花果树的死是因为他宗教信仰的死亡，带来他整个生命的死亡，对不对？现在耶稣说当无花果树发嫩发芽的时候，就是夏天快到了。什么意思？无花果树通常是在逾越节前后发芽，当逾越节前后发芽开花就要临近的时候，说明夏天到了，也就是耶稣基督要来了，乃是表明一个宗教信仰死掉的民族，如果他在灵性上复兴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再来。但是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并不是一个灵性的复国，它是一个世俗王国的世俗世界国家的一个复国，所以我不认为这个事情指的就是1948年的复国。1948年的复国，耶稣说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的时候，这个世代这个词 generation， 当耶稣讲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的时候，这些事情都要成就，这个世代 generation是指40年，在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一个世代是40年。耶稣公元30年左右讲这句话，因为讲完这个话，他就进耶路撒冷，他就去上十字架了。公元30年的时候，40年之后，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40年之后，就是什么？就是公元70年，罗马将军提多打进耶路撒冷，把圣殿毁掉的日子。所以他说，这个世代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你们要看到这些事情都要成就。也就是说什么？这个圣殿要毁掉，这个大灾难要来临。所以这个灾难是一直有的，从圣殿灭亡之后就一直有的。这个世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时代就是指那个时代的人，这个 generation 这个 age 的人。在圣经里面，在马可福音第8章第9章，耶稣说到这个世代是什么样的世代呢？耶稣说8章12节，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所以这个世代是求神迹的时代，对不对？请问今天是不是求神迹的时代？也是啊，也是啊。所以当耶稣说这个世代的时候，不单单是40年，40年是第一重的应验。我曾经讲过，耶稣讲的话是有几重应验的，对不对？有多重应验的。直到今天，这个历史，教会历史让我们看到，就是一个求神迹的时代，对不对？第二，耶稣又讲了什么？ 这个世代是个荒淫，凡在这个淫乱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人子在父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这个世代是什么？是个淫乱邪恶的时代，罪恶的时代。今天是不是啊？耶稣那个时代是，今天这个时代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也是，是个罪恶的时代。什么把自己生的孩子代孕了还不算，还不认，你说是不是一个罪恶的时代啊？看看你们演艺圈，看看你们演艺圈，我是举双脚赞成啊！这个是对演艺圈，你们这些都做演艺的啊，进行好好的整治啊，要整治你们。没有，我们还是希望你们回头是岸。OK， 第三，耶稣说什么？你们这个不幸的世代，不幸的世代，耶稣说，我在你们那里要到几时？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请问今天是不是一个不幸的世代？没有信仰的世代。没有上帝的时代，没有以至于我们也变成没有良知的一代，是不是这样？是不是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事情，当这些事情临近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些事情临近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说他要快来了，他要快来了。我刚刚有讲到阿富汗的事情啊。前两天我母亲大人还问我，哎，我给他发了一个消息，他看了之后很感动，他问我是不是真的消息。因为很多时候我告诉他，哎，你要小心啊，今天现在互联网跟自媒体传的消息很多是假消息啊，很多很多是假消息啊。后来我们感谢上帝接到一个消息说，哎，在美国有一个机构去阿富汗接基督徒，那我把这个消息发给他们啊。哎，我母亲说，哎，是不是真消息？我说这个是真的，可能啊。美国有个机构叫那个 Netherlands Foundation，拿撒勒人基金会，他们用3天的时间筹款3000万美金，包了几十部飞机，从阿富汗把基督徒救出来。他们在24号开始做这个事情，27号，今天几号？今天是28号是吧？28、29，到这个周末，他们已经救出5100个基督徒。就是在礼拜五之前已经救出了5100个基督徒，他们的计划是到那个29号救出7000个基督徒，7000基督徒，然后很你们在电视上已经看到这个很惨烈的这个事情，你看到这个美国的运输机开上去，哇，这个人从这个飞机上掉下来，这实在是，我 come on， 这个太残忍了，你要看到这个飞机这个起飞的时候，人潮涌动啊。追着飞机在跑啊，我这是非常令人难过的。塔利班讲的话，真的不要相信啊，真的不要相信啊。那我们要看他，我们要观其行，听其言，观其行，对不对？我们只知道他做了，但是我告诉你，有很多当时阿富汗在过去的这十几年当中，20年当中，有很多基督徒的机构在那里传福音，带了很多穆斯林信徒。这些人留在那里是非常糟糕的情况，他们的命运将会非常悲惨。所以这个机构啊。这个机构就发动了这个弟兄姊妹啊，去捐钱，去援助那里的基督徒。我们也为他们祷告了。但是我要讲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讲的是说，今天阿富汗出现危机，还有人可以去救他们。再大的危机都有人啊，都不管是世界各地的还是各国的啊，各种资源，包括教会基督徒，我们去拯救他们。但是如果灾难是普世性的呢？如果灾难是全球性的呢？就像刚刚圣经里面所描写的，日头都变黑了，都这个天体都要落下来了，或者全世界的洪水，比如说温度上升到一个程度，水已经漫上来了，我们也没有办法移民到火星去，外星人可能随时也会打进来，不知道。你们不要笑，你们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跟你随便讲的，跟我讲这些话的人都是在高科技行业里面最顶尖的这些人，他们在讲这些话，他们在跟我讲这个话，所以我会，你说牧师你是不是星球大战看多了？不是啊，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办？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时候我们靠谁来拯救我们？特别是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我们没有主，没有信仰的，我们的生命又将是如何呢？你有没有想过？ 而作为我们基督徒呢，作为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如果已经信了主的人呢，啊，我们这几位我们都是基督徒的，对不对？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其实你知道，我们今天的情况就有点像那个啊，爸爸妈妈啊，跟小孩子说，跟司机说，哎，你在家里好好乖哦。爸爸妈妈去访问，出去很快就回来的，回来的时候不要把家里弄乱哦。但是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我们就把家里弄乱了。我们没有跟着爸爸妈妈的指示，这爸爸好把那个家里弄得整齐，等候爸爸妈妈再来，对不对？但是爸爸妈妈随时再来的，那来的时候怎么办？你有没有把爸爸妈妈的卧室弄脏了，把厕所弄得是狗血朝天啊？你又带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小孩子从朋友家里开 party 啊，啊，把啤酒扔到厕所里去啊，一大堆，有没有这样呢？如果有这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在爸爸妈妈，请你在天父，请你在耶稣基督回来之前，赶快把家里收拾干净啊！你要随时警醒，这就是耶稣说的随时警醒的意思。你随时要来了，要来了。好，感谢主，我的时间快到了，我们就进到结论了。那个这篇信息的重点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再看这篇信息的重点，重点是这些灾难已经发生了，而且不断的在发生，还要发生，对不对？那就印证了耶稣基督即将再来，他即将再来就要成就了的这个保证啊！你越是看到灾难临近，多多多多多，越是说明耶稣要来的日子就近了，对不对？这是信息的重点，对不对？那么好，对我们呢？那对于我们，我们基督徒的焦点是在哪里呢？灾难越多，困难越大，苦难越多，基督临近的日子就越近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盼望中忍耐，对不对？我们当在盼望中忍耐，对不对？我们当在警醒中等候，对不对？警醒中等候，因为基督必定来拯救我们。这就是耶稣在最后讲的，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Amen。
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是封的道路，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是封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主耶稣再来。